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见到这儿子，总有话说，从你大生的，还要成为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把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唐海芳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信心看展展。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创世纪二十二章，对基督徒来讲可能很熟悉，这是亚伯拉罕生平里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要求他，命令他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杀了献上，而且是当作燔祭。所谓燔祭，就是把一个牲畜杀了，把皮剥下来切成筷子然后烧掉，也就是神要求亚伯拉罕这个父亲把自己儿子杀了，剥了皮切成块，放在火上烧掉。那么圣经里面以及很多基督徒我们听到讲到查经，都会以这个是信心的最高峰了，这是信心之父最有信心的一件事。那么对无神论或者反对基督教的，或者我们心中有一点思想，我不是说信耶稣就没有思想，不过我们有一点反骨的，就常常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上帝是一个暴君，是一个残暴不讲道理的最好的例子。那在这中间还有第三种人呢，就像哲学家齐克果一样的，觉得这里讲到了基督教的一个，或者讲到信心的一个重点，信心就是没有理性，讲不出什么道理来的。信心是在黑夜中往深渊里面，黑黑的深渊里一跳，相信会得到保护的。这里面就是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我觉得齐克果的看法不对哈，不过我们不能每个地方都讨论，我们大概的说一下这里我今天想要表达的重点。我们从22章第一节看起。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好，这里试验两个字就很难听了。试验、试炼、试探，我们中文有不同的翻译，英文有不同的翻译，不过在原文，不管是希伯来文或希腊文里面，用在被翻译成试探或试炼或试验，都可以是同样一个字啊。就这个字原文里面可以有好的意思、坏的意思。神要试验，神要试探，当中文和合本都不翻试探了，翻试就是有的时候是试探，有的时候就是试啊。你就这样想就比较容易了解啊，或者说比较有概括性，试。神要试他，在雅各书1章13节说，人被试探的时候，不可以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经里明明有很多地方神在试人呢，这是指着神不带着恶意来试人，就是试探嘛，或者试，通常是指着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用一个艰难的方式考验你、磨练你，或者是叫你放弃你原来的信仰，试你。那么另外一个是用很舒服的方式磨练你的，不是磨练你的信仰，可以说腐化你的信仰。就是有用艰难逼迫你叫你放弃信仰的，也有用舒服引诱，比如说女色来引诱你，叫你 叫你放弃信仰的。那么在这个事，这种事不管是什么方式的，都可以是恶意的，但是也可以是善意的，就是神借着事，借着火一样的试炼或者各样的事，让我们的信心更纯，让我们对神的爱更纯、更真、更好。那么任何一件事情，从伊甸园里那件事，一直到我们现在生活中会碰到的每件事，人生的每件事，都可以是一个试，都可以是上帝给我们的试炼、试验、折磨、考验，好叫我们更好。也可以是魔鬼给我们的事，要我们堕落、恨恶、远离上帝。那么都可以在这两个里面有一个或者两个，有的时候同时进行的。比如说以色列在旷野那40年，既是他们自己的私欲试探他们，也是魔鬼试探他们，也是上帝试炼他们。生命记8:16，我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诗篇很多这样的句子，比如说11:5，耶和华试验义人，甚至约翰福音6:6，耶和华试验非利，让他想想怎么样才能够让众人吃饱。我看到贵教会要选执事啊，要安立执事。提摩太前书3:10说，要做执事的人要通过教会的试验。好，这神会试人，魔鬼也会试人。同样一件事，可以是神的事，也可以是魔鬼的事，也可以是我们的软弱或者考验。希望我们有信心，被试以后信心像金被炼的金子一样更宝贵。不过在这里他写的就跟圣经里很多地方写的会有误会，会引起我们的误会。就在这里所写的，看经文似乎是神有所不知，神不知道亚伯拉罕对他是不是忠心耿耿信靠顺服到底，就要试试他。各位，我们生活中也有啊，我听过有点年岁的姐妹对年轻的姐妹说，你要试试看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体贴。譬如说哪一次天很冷的时候，你故意少穿点衣服，然后看他会不会说，哎呦，你穿这么少啊，要加一件衣服吧。譬如说下雨的时候你不要带伞，那么看他会不会有一点体贴。你试试看，借着一件事情试试看他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各位，神对任何人没有这种事，不仅没有恶意的事，也没有不知的事。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所以我来试一试你。可是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看起来神不知道亚伯拉罕对他是不是够尊敬，所以要试他。这个经文里面叫我们很吐血很反感的地方在12节，当亚伯拉罕要杀他儿子的时候，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神说停，然后说了一句话，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敬畏神翻的你还不太刺耳，讲的直接一点就是，现在我知道你怕我，我很满意，我知道你怕我，我要你杀儿子你都不敢不杀，我很满意。这难怪无神论者或者是有思想的人会很反对基督教。神哪有资格说这话？这个世界哪里有一个东西有资格说这个话，做这个要求啊？有，神有资格，而且唯独神有资格。而且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 他会对每个人有这样的要求。申命记六章四节，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你的神。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耶稣也引了这句话。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神责备祭司以利，说你犯了罪了。其实以利没有犯什么罪，是他儿子犯罪，但他没有去罚而已。他说耶和华责备以利，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此风不可长，人不可以爱任何东西过于爱上帝。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有一次路加描述很多人跟耶稣同行或者跟随耶稣，哎呀，这是开布道会的好机会啊。那么是我就会说，各位跟随者，你们决定要信主的，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我不知道你们最近也要开布道会嘛，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比较文明一点，不是这么粗糙的。但是所谓粗糙，就是要人举手。我在布道会从来没有要人举手过。一方面说是没有圣经根据，其实是我怕没有人举手。当很多人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高兴，也没有趁机要人决志信主。耶稣转过身来说，你们跟我干嘛？你们干嘛跟随我？人到我这里来，我们中文和合本是翻，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小字说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也就是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配偶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门徒。耶稣也非常大胆的，毫不知耻的或毫不羞愧的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那句话的意思可以有三个翻译，或有三个含义。你爱我比你爱这些鱼更多吗？你爱我比你爱这些同伴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多吗？三个都可以，可能第三个意思最强。你爱我是不是比他们爱我更多？各位，这实在有点厚脸皮耶。我如果问你们，弟兄姐妹，你爱我比爱羡慕斯多吗？这制造纠纷嘛，小气嘛。有的时候父母也会犯这个错误，爱爸爸还是爱妈妈？耶稣怎么可以说你是彼得，你是不是爱我？而且连问了三次。不管怎么样，耶稣是要求彼得爱他，如同旧约的圣经里面，旧约的上帝要求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你要把你所有的完全爱我，那别人哪里还能分享分沾到一点点。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各位，顺便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也提一下，当圣经不管是新约旧约讲到爱的时候，并不浪漫。当耶稣讲到包括问彼得说你是不是爱我比别人爱我更多，你是不是爱我比爱别人更多的时候，并不像你想的是那么浪漫的。因为旧约圣经出现人爱神的时候都会这样说，爱我守我诫命的人。爱神就是守神的律法，一点也不浪漫，一点也不罗曼蒂克。爱主的人是要非常兢兢业业 遵守上帝的诫命，而这个思想在新约里面特别被约翰发扬了。我们刚刚也看了，我们一想到约翰都想到神爱世人嘛，我们想到约翰都想到他是爱的使徒嘛。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譬如说14章15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会每天向我祷告，每天跟我唱情歌，每天我们有密室的交通。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不浪漫。约翰一书5章3节，我们若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好，神要求我们爱他，并没有那么浪漫。不管怎么样，神有理由这样要求，这样也是对我们好。因为这个世界，我们所爱的，我们所喜欢的，没有办法避免。尤其我们罪人更是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在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罪性会容易把我们所爱的对象偶像化，就是爱他会过分，儿女会过分，爱的过分，财富会爱的过分，健康会爱的过分，知识会爱的过分，这些都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这些都容易，他一旦成为偶像，对我们不好，对那个他也不好。一旦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偶像，对你不好，对你儿女也不好。像以利对他的儿子宽容了一点，该责罚的时候不责罚，对他们两个都不好。好，神掌管创造一切万有，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所以神有理，神有绝对的权柄要求我们全然的爱他，而且神有绝对的善意让我们在爱上帝的时候不至于把别的东西偶像化。但是这里似乎又是太强烈了。神说，创世纪22章2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这时候跟随信靠上帝已经40多年了，真是辛辛苦苦40年，一夜回到信主前，信了跟随了主这么久，就是因为主说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后裔成为大国，结果本来有两个，21章一个没有了，22章另外一个又快要没有了，没有儿子。神给他再多东西，对，神是给了他很多的财富，但是儿子一直都没有。更糟糕的就是有了又要把他拿回去。这个 C.S. 路易斯在他所爱的妻子得到上帝得癌症又得到上帝的医治以后，很快他妻子又死亡了，尤其他做了见证说他得到了医治以后他妻子又复发死亡了。 C.S. 路易斯真愤怒啊，他说圣经说叩门就给你开门，他说你敲上帝的门，你听到里面有人走到门口，但他没有开门，你听到他把那个门再上了一条栓，咔，然后脚步声慢慢走远，很生动。 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是怎么信神的。在约翰在约书亚记第24章第2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照这句话来讲，亚伯拉罕原来是跟父亲一样，在大河那边，在两河流域，在文明的发源地，在米索波大米Mesopotamian 肥鱼月湾，人类文明最早的地方，他在那边侍奉别的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这是约书亚说的，可是亚伯拉罕并没有看到他子孙众多。亚伯拉罕有听到，而且他信，你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他信，可是实际上，他的儿女孤星泪只有一颗，就是以撒，别人都不算。现在以撒也要被献掉了。亚伯拉罕清早起来，22章第3节，21章和22章很多相像的地方。21章他失去了一个儿子，22章他差点又失去一个儿子。21章有清早起来，22章也有清早起来。21章是母子，22章是父子。亚伯拉罕远远地看见那个地方，他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是信心还是说谎我也不知道。我和童子去就回来，这是信心还是说谎呢？我在小的时候我还记得，这一定是改编自外国的一个剧本吧，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背景。就是广播剧，崔小平的广播剧里有讲到说，一个牧师在战争的时候把住在他家里的一个弟兄说他是他的女婿，是说谎。不过后来神成就了这个谎言，那个弟兄真的在他家后来成了他的女婿，他们很高兴。我不知道亚伯拉罕这个是说谎还是说真的，但是我想亚伯拉罕不想让，恐怕也不应该让仆人见到这一幕，因为如果仆人见到，应当是会制止他的。哎，我们的主人发神经病了，制止他的，而且以撒一定很可爱。不管怎么样，他让他们停在那边。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整个出来的这条路上，以撒应该发现不太对劲。向来父亲要献祭给上帝都高兴得不得了，怎么这次一日一夜两日两夜都一句话都不讲呢？亚伯拉罕有没有常常要忍住眼泪我也不知道，但你可以想象这3天的路程走得之痛苦啊！你也可以想象在这3天的路程他会不会有后悔过，我跟随这个上帝跟随到最后是这个样子。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奇克我一问，也有很多人问这问题，亚伯拉罕如何知道这个声音是来自上帝而不是来自魔鬼？各位，在圣经里从来没有丝毫这样的暗示，亚伯拉罕非常清楚那是上帝的声音。 不必把魔鬼扯出来替上帝遮羞。亚伯拉罕非常知道这是上帝的声音。两个人同行，难走的路啊！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你能想到这么简短的对话中多么的动人？这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是最好回答的问题。爸爸，我跟你一起出来献祭过好多次，我都知道献祭最重要是要羊啊，我们现在什么都有，这羊在哪里？亚伯拉罕不能够说就是你。是不是亚伯拉罕又说了一句谎话？还是有信心神必自己预备做反击的羊羔？总之，当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你能想到亚伯拉罕的反应吗？我儿，我在这里。你要你的老爸爸为你做什么？已经没有机会了，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在你死前，我要怎么对你来补偿，来安慰？我儿，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你叫我父亲，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儿。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在第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这是圣经里记载神最后一次记载神呼唤亚伯拉罕的名字，以后一定还有过，但是没有这记载了。这里也是亚伯拉罕最后一次对主讲话，以后一定还有，但是圣经没有记载了。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请吩咐。这是有信心的表现。我在这里，你要我做什么？我在这里，我信靠你，只要你叫我，我就应；只要你叫，我就马上应。跟撒母耳在那天晚上听到叫声，他马上说：“我在这里。”很乖，很有信心。但是这个回答完了，又是尴尬的安静。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一段你不觉得讲得太精简了吗？你怎么捆绑儿子啊？这儿子十几岁，年富力强。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在信友堂吃饭的时候，年富力强的妈妈从来不能抓住跑来跑去的小朋友。曾子不是被父亲打伤了吗？孔子骂他：“这父亲打你，大仗则走，小仗则受。你不要陷父亲一步，现在不是大仗，现在是大刀。”哎，如果以撒要跑，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亚伯拉罕追不上他的。那亚伯拉罕怎么样？以撒，你看那里有一只鸟，然后啪啪打昏了。太简单了，竹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所以路德还有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一点。路德说：“当然这件事情亚伯拉罕是有极伟大的信心，但是他的儿子也有极伟大的顺服。”路德说：“除了另一个儿子，没有更顺服的了。另一个儿子当然就是耶稣了。”于是亚伯拉罕要杀他儿子。这个话也很多， 一个老者非常忧愁，拿着刀。林布兰当然画的也很有名，其实不止他的，很多人都画过这一幕。神的使者在呼唤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啊。我们受不了的那句话，不可以下手，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哦。他还喊的是刚好是时间呢，因为你没有把他不献给我。好，下面大家都知道了，喜剧了。有一只公羊了，他举目观看，有一只公羊代替了以撒。跟21章这还是有相像的地方。22章是亚伯拉罕看到了羊，21章是夏甲看到了祭。耶和华都有预备。神说：“哦，你这么好啊，我就要怎么对你，怎么对你，怎么对你，万国都要因你得福，等等等等。”问题是，这不是重点啊，我们还是要我们还是要想到，上帝有这个权利吗？各位有，我们再一次要说，以撒的一切，以撒的生命，以撒的成长，是上帝造，上帝养，上帝带领。不只是以撒，亚伯拉罕也是，不只是亚伯拉罕，所有的人都是，你我，不只是你我，不是所有人，万物，天上地下，万物都是属你的，万物都本于你，依靠你，万物都因你而有，一切来自上帝，一切也应当归于上帝。亚伯拉罕认识这一点，所以他觉得献上是正确的。这里当然，如果我们不提那个杀戮的部分，就可以接受了。刚才长老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把自己完全献上，这主给我们的恩典一定让我们能够完全献上，我们应该有这个心愿，只是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真的有这个心愿，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当，他爱我们，他有权。所以上帝不道德这个要求是错误的批评。亚伯拉罕献以撒困难的不是道德的问题，因为他，我觉得我们也应该都知道，神有权对我们做一切的要求，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困难的是，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要摆在哪里。各位，信心不是自信，信心不是对自己有把握，信心是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信心是因着神的话，因着神的话，神的应许，让我们对上帝有一种认识。这个神的话，神的应许，神的作为，最明显就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知道在一切的事上，不管是怎么黑暗，怎么不合理，神一定是对的。因为如果有一位神把自己儿子白白舍了给我们，他就一定是爱我们的，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可是我是因为神的话有信心，我不是自信，我是因为神的话，神的应许，我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可是如果神的话有了矛盾怎么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献上，他这里写的也很有意思，欢喜领受应许，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欢喜，只能悲惨的顺服上帝。他把自己的儿子献上，献上，我说了，上帝有权 亚伯拉罕非常可能也认识这件事，是的，我乐意献上，但是我把献上就要把他杀掉，杀掉他就死了，那就违反上帝的话了。上帝的话特别在创世纪二十一章，神清楚地说，亚伯拉罕，你让以实玛利离开家，亚伯拉罕你不要留住他，因为以实玛利我会照顾他，但是我的应许，我立约是跟以撒，以撒他的子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庞大，我你让以实玛利走，我会让以撒成为一个大国，这是上帝的应许，这一直都有，但二十一章讲的最清楚，以撒会成为一个大国，他的子孙会多少多少多少。二十二章来了一个相反的，来了一个否定二十一章应许的话，你把以撒杀了，你要听这二十二章的话，把以撒杀了，二十一章就不能实现了，以撒死了他怎么能有后裔呢？你要让以撒有后裔，你就不能杀他，你要杀他就没有后裔了，上帝的话矛盾了，那怎么办？各位，上帝的话不会矛盾，信心不是盲目的顺服而已，信心有非常多地方需要逻辑，需要理性，需要思想，信心需要用到脑筋，信心甚至需要有想象力。什么叫有想象力？亚伯拉罕要想啊，这两个都是出于上帝的，我都要听，我都要相信，我现在如果把他杀了，二十一章的应许就不能实现了，那怎么办？我还是要杀他。亚伯拉罕想出一个办法，哦，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在创世纪里没有看到这句话，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各位，这是很大的一个想象力，因为在创世纪里没有复活的事，复活是要到以利亚才开始有的。他想，哎呦，神怎么实现他的话？如果我把他杀了，神能叫他复活。事实上，神不是借着这个办法来实现他的应许，神就是拦阻了亚伯拉罕，也就是神并没有叫以撒从死里复活，但是亚伯拉罕在顺服上帝的时候，他绞尽脑汁给他想到了一个可能性，就是我听，但神能叫他再活起来。哇，了不起的信心，了不起的顺服，了不起的想象力。所以各位，让我们更谦卑一点吧，让我们更谦卑的相信上帝的带领，上帝在一切事上的带领，让我们更谦卑的想到神有非常奇妙的道路和方法，我们不一定都想透了，让我们继续去想。这里这件事情还有一些之前之后都有一些值得听的。你看啊，在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也就是二十二章所发生的献以撒这件事，是跟二十一章有关系的。二十一章的有什么关系？我刚刚说过，二十一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失去了他的大儿子了。二十二章他又要失去他的独儿子了。那么在这件事完了以后，圣经又讲这事以后，那个在第二十节，二十二章二十节，这事以后，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 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迦给你的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哎呦，下面讲的话真是无聊哎，真是啰嗦哎。在这么精彩的一个故事之后，这么索然无味的一段话有什么意思？他讲什么？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迦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谁谁谁谁谁，然后这八个人都是亚伯拉罕兄弟有的儿子，还有他的妾再生了四个，也就是有十二个儿子。干嘛在这里写这个？各位，当亚伯拉罕这事以后，我们 expect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我想很自然的，我们希望看到就是，因为亚伯拉罕这么顺服，连上帝都无话可讲。哎呦，老夫啊，老神知道你是真是怕我，我很感动，很感动。哎呀，爱卿你受惊了哈，要安慰你，要大大的安慰你，大大鼓励你，因为你实在对我这么忠心，这要有赏啊。我们就希望亚伯拉罕回去以后，他的妻子莎拉就继续生，继续有神迹，继续生，而且是双胞胎、三胞胎、四胞胎，生很多。各位，没有，莎拉死了，没有。但这里还啊，重点还不在这里。当这件事以后，应该是神怎么赐福亚伯拉罕没有？但亚伯拉罕，我可不可以这样猜？他家乡有人来跟他讲，来谈，哎呦，你的兄弟怎么样了？然后应该一定会问亚伯拉罕啊，这几十年，我们当年啊，听你莫名其妙好像发疯了一样，离开米索波大那么好的地方，说有一位真神呼召你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去，你这么多年来，这位上帝对你有些什么了？亚伯拉罕就哎呦，要跟你做见证呢。我们本来没有孩子，各位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甚至现在，有儿女比什么都重要的。我们没有孩子，跟随了这位上帝多年还是没有孩子，你知道吗？我的神真是又真又活的，在我99岁，莎拉89岁，我们两个都不能生的时候，上帝让她怀孕了，我们得了一个儿子。哦，就是这个，以上来来来来，叫一声叔叔，叫一声伯伯，你看他多可爱，多健康，多活泼，上帝做了奇妙的事。他的家乡来的人说，哦，你撇弃了家乡的一切，跟随了这位上帝，这位上帝给了你一个儿子，哇，好棒哦。让我告诉你，你的兄弟没有离开家乡，没有离开他的神，没有去拜你的神，我告诉你，他有几个儿子？12个。哪一个幸福？哪一个快乐？各位，我们基督徒难处在这里。哎，你实在不想信了，跟随他实在不怎么好，他又给你一个以撒，哇，让你高兴得不得了。哎呦，有个神迹奇事，你高兴不得了的时候，你又听到没有信主的人他好得不得了，比你好12倍，你想要放弃信仰，他给你点糖吃，你想专心跟随，他让你看到跟随别的很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很多人对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哎呀，信耶稣有什么好？ 不能说没有，但是实在是也没有多好了。好了，那就不要信吧。那他那时候又来安慰你一下，好了，我要积极的。哎呀，主啊，我错了，我以前不好好跟随你，真是错误。我没有，我怀疑你，真是错误。我真是没有参加祷告会，真是错误。我不好好读经，真是错误。我要开始怎么样？又听到那拜妈祖的多么发达，又看到教会有多少丑事，以至于我们又不能好好的信，又不能好好的不信。我的答案还是一样，各位继续信下去。我们没有别的路了，只有这条路，而且这条路是美好的，是真实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啊，我们还跟从谁呢？彼得说过很多重要的话，最可能最重要的是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哇，你真有福，这句话是上帝指示你的，要不然你说不出来的。但是我刚引的在约翰福音，彼得讲这句话也很重要，那是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众人拥戴耶稣，要耶稣做王。耶稣说，你们拥戴我是因为我给你们吃的东西，不要为那些吃的东西烦恼嘛，要领受我给你们的永远的生命，要信我，不是要信食物。众人拥戴耶稣做王，耶稣讲了一番话，教他们冷水，本来是最好的造势时候，最多人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教了他们一盆冷水，圣经上说他们都走了，他们都走了，走到一个地步，耶稣说，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走吗？就好像我在这里讲到，假定说一千人一万人在听，讲五分钟走了一点，讲十分钟走了一半，讲三十分钟走了剩下几个人，到最后只有长老和牧师在那里陪我。我说，谢牧师，你要走了吗？拜托拜托，起码祝福完了再走吧。都走了，耶稣说，你们也要走了吗？感谢主，彼得说得好，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愿神开你的眼睛，开亚伯拉罕的眼睛，开以撒的眼睛，开我们众人的眼睛，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了你以外没有救恩，除了你以外没有盼望，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除了你以外没有可以跟随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谢谢你的怜悯。我信，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爱，我爱也不足，求主帮助我。好像一个半吊子，说信有信，说爱有爱，但是是那么的不充足，是那么不丰富，是那么的可怜贫穷。主，我感谢你，你对老底家教会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主啊，给我们恩典，不要做半吊子的基督徒，给我们恩典，扶持我们，让我们被你扶持到底，而且彼此扶持。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居然拣选了我们，带领我们一直到今天，求主继续引导。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愿神赐福。
我们来唱诗歌《真神羔羊》。